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，
欢迎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跟文慧一起查考士师记。那么上两回呢，我们就开始查考了有关士师记第五位士师基甸的事迹。我们解释了当时外在的形势和内在的情况。当以色列民族在苦痛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呼召基甸起来做士师，施行拯救。但是基甸呢，多番推辞，还不断地去求凭证。可是我们的神蛮有恩典和包容，神给基甸一次又一次的印证，基甸终于推无可推，一定要去打这场硬仗了。那么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那面对着132,000米甸大军，那么基甸的32,000人算得了什么？可是神人家说太多，神不愿意以色列人因着军力大而自我骄傲，神要让百姓学习信靠神。第三节说，神叫基甸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离去。而5-8节就说啊，剩下来的10,000人，神就叫基甸带他们到水旁，那些用手捧着甜水喝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神对基甸说呢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去拯救你们，将基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于是基甸就跟着300人呢，带着食物和脚去面对这场战争了。那神为什么要拣选那些用手捧着甜水喝的人出去打仗呢？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，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神用这个方法使出战的人数可以大大减低，好叫神的恩典显明出来。9-25节呢，就描述了大战前夕基甸的情况。基甸本身是没有带兵经验的，而士兵们也没有受过训练，难怪基甸对面临的征战犹疑不定。自己的军队才300人，对比起来，米甸人和他们同盟的军队啊，的确如同蝗虫那么多。神知道基甸内心的不安，神要透过米甸人的对话来为基甸壮胆。于是呢，神就叫基甸起来，带着普拉潜入敌营。普拉呢，是基甸的侍从，又或者是替他拿兵器的。那么他们呢，就在敌营当中听到米甸人的对话。一个人梦见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把营倾覆。这个梦有什么征兆呢？大麦啊，在巴勒斯坦是很低贱的农作物，这象征了穷困的以色列。那么帐幕就代表着游牧民族米甸。很明显呢，这个梦是预言贫乏的以色列会把米甸大军倾覆。这个梦呢，就表露了米甸人心中的恐惧。基甸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就充满信心准备出击了。7:19-8:21就记载了这场战争的情形。基甸把300个人分作3队，这样部署呢，目的是要让敌人以为他们同时从3路进攻。而基甸呢，利用了羊角、空瓶和火把。那么空瓶呢，是用来盖着火光的。那么当时机来临，就上演了一场突袭战。经文说，第二更才换更的时候，大概是晚上10点到午夜吧，基甸他们就吹起号角， 打破手中的瓶，假装是兵器的那种声音。米甸人就惊醒，以为战争已经开始，就慌乱起来，在混乱当中不分敌友，互相的厮杀。那么以色列人就趁机击杀敌人，米甸人和他们的盟军就慌忙逃跑，逃到呢伯哈士他。伯哈士他呢是荆棘之家的意思，位置呢在约旦平原内。这场仗呢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虽然以色列人打了场胜仗，但是支派与支派之间呢，就出现了意气之争。第八章第一节说，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以法莲支派恼怒基甸作战，没有召集他们，也许是怀疑呢得胜分这个掳物的时候呢剥夺了他们的份。那么基甸就以柔制刚，跟以法莲说啊，他们成就更大，因为他们掳获米甸的首领，而自己的族人只不过是做了一些预备工作。基甸这个谦卑的态度就满足了以法莲人，平息了一场风波。那么接着呢，基甸就和300人追赶米甸王，渡过约旦河，对舒哥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。舒哥呢是加德支派的所得地。那么基甸与他的军队经过那里，因为饥饿就请他们给饼吃，可是城里的首领呢不理会，还出言呢奚落他们。于是基甸扬言打败米甸王后呢会来惩罚他们。那么基甸呢他们就继续的追赶米甸王，途中就经过了披努伊勒，这是位于舒哥东面不远的一个城。那么基甸呢就向这个城的首领提出同样的要求，请给他们饼充饥，得到的呢也同是拒绝。那么基甸就扬言，当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要拆毁这楼，意思呢就是要拆除他们的安全保障。而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就带着剩下的军兵逃到加个，那么这已经是很接近米甸人的老家了，他们就以为基甸不会追到那么远，警觉性呢就松懈了，不料基甸呢穷追不舍。那原来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呢曾经在他伯山有过战争。18-19节就告诉我们，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，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你，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基甸说，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，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。原来基甸这次追击米甸王西巴和撒木拿，主要是为报他家族的血仇。那经文接下去说啊，基甸就吩咐长子去杀西巴和撒木拿，但是基甸的长子义铁呢却害怕，不敢去杀这两个王。结果是基甸起来杀了这两个王，并夺了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。这个月牙圈呢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。基甸能够战胜米甸人，证明呢是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所以人民呢就想立他做王。这是第一次啊记载以色列人要立世袭的君王。可是基甸拒绝了，因为基甸认识到拥有王权的是耶和华。不过呢也有解经家认为，基甸的拒绝不过是摆摆姿态以退为进。事实上基甸已经运用了君王一样的特权，譬如说他把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啊就是我父是王的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无论如何，在29节就指出基甸拒绝做王之后，他退回自己的家，放弃了民生及个人的利益，而全国也没有准备接受一位君王的迹象。不过呢，基甸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，就是战士们把从米甸人得来的耳环给他，搜集了这些金耳环之后，基甸就用这些金子，大概是17公斤的金子啊，制造了一个以弗德。 以弗德呢是大祭司的服事，在出埃及记28章有记载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以弗德，那基甸这种做法为他的家和以色列人都带来了大祸。战争过后，米甸人就被制服了，基甸也从活跃的事业当中隐退下来。他妻妾众多，生了70个儿子。那么基甸呢，在事件的一个妾就给他生了儿子，叫亚比米勒。而当基甸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不仅再次的远离神，也不再后代基甸的家了。总结基甸这个世事的生平，他对米甸人的战争是成功的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却失败。基甸在约旦河西打败米甸人之后，再对两个国王穷追猛打，动机很明显的是要公报私仇，因为米甸的两个国王曾经杀过他的同父同母兄弟。基甸的仇恨心不单是表现在追杀米甸王的事件上，我们还记得当基甸经过苏哥和庇努伊勒时，这两个地方的人没有供应基甸他们食物，也没有对他们友善，那么基甸后来就把庇努伊勒城的男人都杀光了。也许基甸愤恨这两个城的人怀疑他的能力，不支持他，但是基甸自己起初对神的呼召不也是有怀疑吗？如果真的要杀的话，基甸不知啊在神面前要死多少次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基甸一样，别人亏待了我们，我们就怀恨在心，不肯饶恕。主耶稣吩咐我们要饶恕，因为我们也常常得到神的恩典和饶恕。基甸最大的失败是把以色列人引入偶像崇拜里。那基甸的使命呢，是要拆毁俄弗拉的巴利敬拜风气，帮助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重建关系。可是基甸却制造以弗德设立在俄弗拉，后来以色列人就拜纳以弗德，基甸根本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偶像崇拜。基甸的失败不单是为以色列人带来祸患，也为自己的家招来灾祸。这些呢，我们在下一回的栏目里会一一的探讨。请弟兄姊妹先读下一次我们要查考的经文，士师记9章1到57节。